诸位同修，我们为师三师颂，今天是第二次上课。上个礼拜一，因为是第一次开讲，所以做了一个概略的介绍，给为师颂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出现做了一个报告，因此我们的课文就讲的不多。今天我们继续接着上个礼拜所讲的课文往下边讲。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第四页，是吧？第四页，哎，五浊菩萨讲完了，该讲十九菩萨了。到在五浊之前，对，哎，这两本版本不一样，这两种版本不一样，这个是另外一种版本，不是？对，内文是一样啊，内文是一样啊。我们现在接着讲建立唯识宗的，或者说在印度称这个宗派称为瑜伽行学派的，介绍这两位大菩萨，五浊菩萨、世亲菩萨，因为这个宗派是他们两位所建立的。首先我们说五浊菩萨，他是印度基多王朝，基多王朝大概是公元320年到公元500年这一段时间，在印度的历史上面有这么一个王朝。而五浊菩萨他的出世年代大约是在公元380年到480年之间，他是北印度犍陀罗国弗卢萨夫城这个地方的人，出身于婆罗门家庭，父亲乔斯迦居于国师之位，有子三人，长吉不卓，次者世亲，又名世子觉。在古代印度，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一样的很多很多的小国家，所谓大小不等的国家不计其数，一直到了公元194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是英国人脱离了英国的大英联邦而独立的时候，他还有560多个藩邦，就是小国家。那么在古代里，这些小王国更多，非常的多，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甚至于一个寨子、一个大村庄也是一个国。这个情况也就跟我们中国一样，我们中国越是往前边推说，越是往上边推说，国家越是多，到了秦始皇以后才算是大统一，统一成一个国家。那么五浊菩萨里他是北印度的人，出生于婆罗门家庭，佛陀住世时代他的弟子，以至于佛陀涅槃以后历代的弟子里边有学问的、有名望的，多数都是婆罗门家庭。为什么？因为在印度种姓制度里边，婆罗门家庭种姓高贵，即是说为这个贵族阶级，婆罗门家庭家资富有，都是有钱的人，所以他们都能够受到高等教育。当然萨迪利王族也能够受到教育，但是萨迪利他是属于武士阶级，他的职务是保护国家的，不是专门研究学问的。而婆罗门种族的这个种姓就是专门以研究学问 为他的职业研究经典研究学问。所以佛陀后世的弟子凡是有学问的都是婆罗门宗姓出身。那么如果是亲以至于师子觉兄弟三个人，他们的父亲身居国师之位，国师在我们中国是地位非常崇高的，类似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在印度来说，那个几千人几万人的小国家，国师也不计其数，每一个国家都有国师。当然我们不是说是这个国师不受尊重，国师在他自己本国里边还是受尊重，但是在许多国家都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只是说明每一个国家都有国师大臣。五座师亲师子觉兄弟三个人的后来都出家了，五座最先出家，在孝顺佛教的华吉部出家，相传据说他因为思维空疑不能待入，曾欲自杀。他研究空中的理论，研究空的哲学，而不能够理解，曾经有自杀的念头。后来遇到了一位宾头路罗汉，为他讲孝顺空观，他初闻悟入，理解了，但是还不能够满意。后来带到弥勒的五不杂论，他继承五不杂论的学说，集中玄知，又是大乘瑜伽法门传至四方。也就是说瑜伽性学派最初是由五座建立的。五座晚年他游化于中天竺的乔上弥国，在100岁左右才入寂。他的著作非常的多，在当时有所谓千部论著之称。千部论著并不是真正说他有1000部的著作，意思是他的著作很多的意思。他所著作的咸阳圣教论就是相当于瑜伽师地论的节略本，而在舍大乘论里边已经建立了唯识学的核心。那么大乘阿毗达摩基论这是建立了法相学的中心。五座的主要著作有咸阳圣教论，有舍大乘论，大乘阿毗达摩基论，大乘庄严论，金刚般若论，能断金刚般若论颂，六门教授西顶论颂，以及顺中论等等，还有千部论著之称。虽然不是真正有1000部的著作，但是著作非常的多。我们这边说列出名字的只是整个著作里边少数的几部，而比较重要的。其次说到他的弟弟世亲，世亲如果照梵文音译来说叫做婆苏盘斗，他跟五座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不是一个母亲。他的生卒年代大约比他哥哥比五座晚20年，大约是在公元380到480年之间。陈代我们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南朝宋齐梁陈，南朝最后的一个朝代陈代。陈代真气三藏也是由印度来的，真气三藏翻译的一篇婆苏盘斗法师传，用公文说就是世亲传。这篇传记里边说世亲他是与沙婆多部出家，沙婆多就是不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传记里边说世亲博学多闻，辟 全通顺电，顺电是用中国的古语，中国古代据说最古老的最高深的书称作三分九电，三说九秋，事实上历史上面只有这个名称，而根本没有人见过这种书，只是历史上面有这个名称而已了。古人写文章嘛，要写得非常雅典，要写得引经据典的有出处，用中国的文字来说嘛，说他偏从分典。司蔡俊郎说是他的才气很高，人仪表堂堂的，无可为仇，别人比不了，戒性清高，难以相匹，这个都是称赞他的话。据说史亲为了取舍阿毗达摩一系的理论，他曾经匿名化妆到优步的学术中心加什米罗城学习优步教义四年。阿毗达摩这个理论系统就是在不派佛教学生说一切优步的根本的教义，在不派佛教四百年里边建立了一套很完整的理论，称为阿毗达摩理论，也称为阿毗昙理论。而到后来呢，就是由经由史亲手里边给他做了一个整个的综合整理，最后写出了一部阿毗达摩俱舍论。在这一部书目写以前，他为了了解这个阿毗达摩的理论，他换一个名字匿名化妆到了北印度，加什米罗在北印度，在印度边境，他到北印度加什米罗城，这个地方是说一切优步的学术中心，他到那个地方学习了优步的说一切优步的教理四年，后来回到他的家乡，回到北印度，回到弗洛沙夫城当中啊，宣讲他所学习到的东西。但是他并不是专门来宣讲说一切优步的理论，而是他用精良部的教义来批判说一切优步的理论，并且他是集中宣说，随讲随写，就著成了阿毗达摩俱舍论。这部论断出世以后呢，争议很大。最初说一切优步的，也就是加什米罗城那边的僧侣，以为事情是在宣扬阿毗达摩的理论，结果后来一见到他的著作里边不仅只是宣扬，同时也有很多批评，那么就是加什米罗城的僧侣就在很愤愤不平，但是想要跟事情辩论，事情说的又有根有据的，说的都有他的理论，别人又辩不到他，这个就说这一部论点出来，当时虽然有争论，而没有人能够破得了，所以当时的人就称这一部论点称为聪明论。在这个时候，世亲他还是用小乘佛教的理论来对外弘扬，他还没有专归依于大乘。这个时候他在北印度宣扬小乘，也就是宣扬阿毗达摩的理论，而隐蔽大乘，根本不提大乘的事。他的哥哥就是同父异母的兄长无作名字，很可怜他，就是觉得他弟弟这么聪明而不知道大乘佛教的理论，就托以疾病由其来见，让人担心给他说你哥哥病了，他很希望见你一面，希望你去看看他。这个时候世亲就专门跑去看他哥哥，无作听说
失去那个，那么就另外找一个弟子在他的邻室旁边的房屋扎身在读诵什么的，读诵华严经十地品，又单独的译出来的称为十地经论。读出来的意思是故意让世亲听着，世亲听到有人在宣读华严经十地品，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方知其兄用心苦心，方知其兄苦心，这个时候他才体会到并不是哥哥生病要找他来，而是希望他来嘛听一听大乘佛教的理论，再仔细往下边听嘛，越听越有道理。他深会以往弘扬小乘诽谤大乘的错误，这个时候他听了大乘佛教的经论理论，他很懊悔他过去的专门弘扬小乘并且又诽谤大乘的这些地方，他觉得很难过，他要割舍一些果。无作对他说，你先前既然用舌头诽谤大乘，现在何不用舌头来赞扬大乘呢？这样世亲就舍小无大，光照论点，宣扬大乘，而扎成了唯识宗。这个里面有一个张国要解释的割舍一些，为什么世亲见无作听了十地经论以后，他觉得过去宣扬小乘诽谤大乘心里难过，他就对他哥哥说，我诽谤大乘，我很懊恼，我很后悔，我割舌，我给我舌头割掉来谢罪。为什么要割舌头呢？因为这个是印度古老的传统，印度自古就有互相辩论的风气，不是同一个宗派的宗教彼此之间互相辩论。据说是须达多长者要在北印度的王舍城要给佛陀盖一座精舍，希望佛陀带着弟子们由王舍城到舍卫城，王舍城在恒河南岸，舍卫城的舍卫国，舍卫城在恒河北岸，距离很远。那么须达多长者要在舍卫城给佛陀盖一座精舍，就是我们读经典常常说到的奇树几孤独院。在精舍刚开始建造的时候，佛陀还没有到舍卫城去，那么只是派了舍利弗去监工啊，这个协助须达多长者来建造这一座精舍。精舍开工以后，舍卫城有很多外道，那个时候就是所谓六十外道了，其他各种宗派的外道舍卫城里边都有。外道们去找须达多长者交涉了，说我们这么多人住在舍卫城，也住了这么多年了，你从来也没有给我们盖过什么房屋精舍来照应我们，你为什么要给现在在王舍城的瞿昙，就是释迦牟尼了，你为什么要给他来这个建精舍呢？你最好成功，你要不成功我们对你不客气，就是用威胁的话来说了。最后就说了，好吧，你如果不成功，你就找瞿昙或者是找他的弟子来给我们辩论，他要辩论胜在过我们，你就继续的建筑，他要辩论失败了，你就停工，不能够盖这个精舍。这个须达多长者很忧愁的呀，很忧虑的给外道的要求转告给舍利弗，他心里想到外道那么多人，舍利弗怎么能够辩论得过他们呢？我们知道舍利弗是佛陀座下十大弟子的第一名首座，他是智慧第一，并且舍利弗本来就是外道出身， 它是一种怀疑论歪道三折业的弟子，他本身是歪道，他皈依了佛陀以后呢，半个月时间他就开悟了，他的智慧非常非常的高。舍利弗安慰悉达多长者，没有关系，你找他们来，有多少有多少来多少吧，我来跟他们辩论。悉达多长者还很忧心的说，可以辩论的过吗？舍利弗说，你放心了，哎，我不会给你丢脸的。结果呢，大批的歪道都集中起来去跟舍利弗辩论，那么舍利弗啊一一的给他们驳倒。当时辩论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意思就说明印度自古就有这一种互相辩论的风气。那么到了马明菩萨时代，这个已经到了公元后一世纪了啊，已经跟佛陀住世时代相隔了500年以上了。马明菩萨没有皈依佛教以前，他也是歪道，他口才好，学问好，多少佛教的论师辩论不过他，被他辩论到了。他这个时候他觉得呀非常骄傲啊，没有人能够辩论得了他。这一天有一天去了个老比丘啊，看起来年岁很大，风尘仆仆，又远道来，过去给他行了一礼，说是听说你善于辩论，我今天我要来请教。这个马明看的那个老比丘年岁那么老，他根本不给他看在眼里边。他说好啊，哎，你要辩论吗？这样是你出题目还是我出题目？这个辩论嘛，要有一个人先来理论了，先来定个题目了。这个老比丘就说了，说这样吧，我年岁大，我是远道来的，我来出题目可以吗？马明根本给他不看在眼里边嘛，啊，心里想着你有什么口才辩论呢？好吧，我让你出题目。那个然后就又问了，说辩论输的人怎么办呢？是自杀？是割舌？说辩论输了，那个时候最严重的摸脖子，我不活了，我输了。第二个呢，我舌头割掉，我辩论不过你嘛，我以后不再辩论了，割舌。第三个嘛，我当你的仆人，我一辈子伺候你。再有嘛，说是我拜你为师，我一辈子给你学习，这是最轻松的了。马明菩萨说了，说你说我们这个条件怎么定？那个老比丘说了，说这样啦，我们只是彼此的讨论讨论嘛，也不必定什么严厉的条件了。如果我输了，我就拜你为师。那么当然了，反过来说，你输了嘛，你也要拜我为师嘛。这个马明就说了，好吧，你出题目吧。这个老比丘啊轻飘飘来说了三句话，说了什么呢？他说愿大王长寿，风调雨顺，万民安乐，这个就是他出的题目。人家别人辩论一出题目都是出那个很难的，我出个题目让你来给我驳倒啊，我这个题目呢，我已经是思索了很久了，让你没有办法给我驳倒，这样就是等于我赢了嘛。可是这个老比丘说的这么稀松平常，所谓老生常谈。可是这个老生常谈三句话一说呀，马明菩萨愣在那边了，他再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破人家。人家说愿大王长寿，他不能够说是愿大王短命吧。人家说风调雨顺，他不能够说是狂风暴雨。人家说万民安乐，他不能够说是万民不安乐嘛。做思索又思索，思索很久很久以后啊，叹了一口气，说我认输了，我输了，我拜你为师。这么简单的老生常谈的题目，的确是没有办法辩论，的确是没有办法跟人家驳倒。这样嘛，就说是马明菩萨就这个拜那个老比丘为师，他算是皈依了佛教了。经典上说他为什么叫马明呢？因为他善于辩论，善于讲经说法。在他讲经说法的时候啊，那马在旁边听着呀，都听着就是直着脖子在叫，受了他的感动，所以 历史上面称他为马明菩萨。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个辩论的风气是印度自古就有的啊，也不单单是这个这一两个故事，他们是经常的辩论。而我们主要的说的是无著前世听说，你既然用舌头毁谤大乘，你现在为什么不用舌头来宣扬大乘、赞美大乘呢？这样世亲他就转小如大，舍弃了小乘佛教，皈依了大乘佛教，以后来弘扬大乘。他以后有很多著作，这个著作都是受到很多人的欣赏阅读。世亲他大概也是在80岁左右的时候呢，是在阿育哲那国逝世的。这个时候他哥哥已经逝世了20多年了。世亲留下的著作也很多，但是最重要跟唯识学有关的第一部是《十大乘论释》。《十大乘论》的解释，《十大乘论》本来是无著的著作，无著的著作的就是《十大乘论》，这个地方呢是世亲给他加以解释，那么就称为《十大乘论释》。不过这个书有三种译本，最早称在我们中国来说，在南北朝陈载真体三章嘛，已经翻译过一次，叫做《十大乘释论》。在隋朝的时候，达摩基多翻译过一次，名字叫做《十大乘释论》。到了唐玄奘大师又翻译了一次，叫做《十大乘论释》。此外，他说著作的《辩中辩论释》。为师二十颂，为师三十颂，杂生无云论，白发明门论等等，这许多都是跟唯识学有关的东西。现在柴宾要加以解释的，就是说印度人造论典，他是先着宋论，中国全书的要义，然后在依照着宋文加以注解，注解的文字叫做长行。我们知道我们皈依三宝的人，我们说皈依的是佛宝、法宝、僧宝，而法宝一般说指的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在三藏里边，经藏佛陀亲口所说的如是我闻，疑是复在什么什么地方，开头是这样的，称为经。这个应该是佛陀说的，当然原始经典是佛陀说的，后世出世的经典多数是后代弟子根据着原始经典的意思来加以发挥的。总而言之，凡是前面关于如是我闻的，我们统统给它列入经，统统认定是佛陀所说的。那么凡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所定下来的生活规律，就称为律，戒律，称为戒律。戒律嘛，是大家要遵守的生活的细节，生活的规律。在第一次接机的时候，只接机了经藏、律藏，没有论藏。那个时候还没有注解佛陀经典的文字出世。到了第三次接机，就有了论藏，就是经律论、大乘无云论啊、唯识三十论这个论。论点有两种，一种称为宗经论。宗，祖宗的宗啊，唯识宗的宗。宗经论是什么意思呢？是根据着这一部经，我根据着这一部经论用的意义再加以发挥的，称为宗经论。另一种称为释经论，解释的释，释经论，就是说我是专门来注解 来揭示这一部经典的，这个叫做释经论。那么像我们现在讲这个唯识三世颂，或者说唯识三世论，这个是宗经论，不是释经，不是释经论，它是根据着古代的经典来建立了一套万法唯识的理论，那么这个是释经论。但是古人造论典，我们打开一些经书来看嘛，下边如果是佛陀所说的，下边没有名字；如果是菩萨造的，下边就会说啊，这个某某某某造啊，建筑造作那个造，造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就是著作的意思了啊。很多经典上面都是说，这个释迦菩萨造，玄奘大师译造，相当于著作。但是在印度人著作论典，一般的习惯是先提纲挈领的给这个颂文有押韵的文字啊，韵颂文一般是韵文了，押韵的文字，像这个唯识三世颂里边说的有家说我法，有种种相传，这个三世颂颂文先给颂文写出来，那么然后在每一首颂文的后边再加以解释，解释的文字称为长行，长短的长，一行两行的行，长行就是来解释颂文的。但是这一本唯识三世颂是释迦菩萨晚年的著作，三世颂颂文600个字写好了，写好以后还没有来得及加以解释，还没有来得及写里边的长行，他人死寂，就是过世了。人过世了以后，但是他当时在印度是名气非常高的大学者，多少人知道他写出了唯识三世颂，多少人就去抄写来，大家来研究，大家来读。在他过世的100多年之间，很多很多人来注解他这个唯识三世颂，但是老实说，人心不同，各入其面，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见解。虽然有很多很多人都来注解唯识三世颂，到最后真正名气很大的有释迦，在佛教史上面称为释大论师，事实上当时不止这释迦，而流传下来的有这释迦的注解本，但是这个注解本内容里并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你比方说这种子来源，有的人认为是先天就有的，有的人是认为是后天熏习才来的。比如说我们的心识究竟是分为见分、相分，还是在家子正分，还是在家正子正分，这样就有了一分、二分、三分、四分各种不同的说法。这个在释大论师的注解本里边都不完全相同，因为各有各的见解。那么所以我们前天就是上个礼拜说到称谓实论，称谓实论为什么难读，因为他们翻译到一段时候啊，要给这释迦的理论呢，一家一家都给他包裹进去，同一件事情给这释迦理论都包裹进去啊，那就给我们看得眼花缭乱了，使我们觉得呀，不知道像这个数字一样的差到什么地方去了，甚至于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了。这个就是说称为释论难读的原因，因为他是拿十本书给他掺杂在一起来翻译的。那么我们现在说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给唯识三世颂的颂文读熟的话，我们翻开称唯识论呢，看到某一句颂文，我们就知道 这个大概就是那一段了。这个是案外的话，我们现在说这个所谓释迦论时，第六页，印度古人造论是先作背诵，中国全书要义，然后以诵作诗，名曰长行。长行是论著的正文，而文诗三十颂一书是诗情婉言之作，长行为作而以诗记。此记为瑜伽行学派的理论已成为大乘佛教的主流，研究的人极多，诗情极厚，百年之间许多学者竟为三世颂作诗论解释的这个文字，其中最著名的有十位，后世称为释迦论师。这释迦论师的名字，第一位是亲生，大约是跟诗情同时；第二位活变，大约也跟诗情同时；第三位叫做德惠，他是安徽的老师，而安徽是在魏世宗里边名气非常大的一位学者。第四位就是安徽，他是大乘魏世宗有名的大学者。第五位是南陀，在魏师学上边他主张新师要自立相分见分二分。第六位是净月，大约跟安徽同时。第七位是护法，比前面的几位都要晚一点了，他是第六世纪中叶的人。第八位是圣佑，曾经在那兰陀寺跟着护法学习为师。第九位是圣智，他著作的有《瑜伽师地论释》一卷，玄奘大师给他翻译成中文了。第十位是智约，他也是护法的弟子。在这释迦论师里边，护法的名气非常大，那么其次安徽也是很有名的论师。在这十位以外，还要特别介绍一位，是什么人？叫做解贤论师。解贤论师是公元第六世纪到第七世纪之间的人。那么他是出生于东印度的三摩禅国，他也是婆罗门中心，少年好学，游历四方，访求名师，自中印度那兰陀寺跟着护法首学出家。三十岁的时候跟南印度的一个外道辩论怀生，受到国王的嘉赏，为他起造伽蓝，就是替他盖了一座寺院。后来长期主持那兰陀寺，专门弘扬魏世宗的法义。他依据结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经论，给佛一代四教，所谓佛陀的教法，判为三个时期。那么所谓第一个时期是佛陀证道以后，最初说是阿含，说的所谓阿含之教，说的是我空法有之教。那么这个时候称为有教，指的是小乘教。他这个意义就是说，不派佛教，不派佛教时代，小乘佛教说一切有不，就认为我空法有，我佛陀说了，诸行不常，诸法无我，我是五蕴祸合，五蕴分离了，就没有了我了，因此我是空的。但是五蕴的法体是实在有的，那么因此就有这么一个名词出现了，就叫做我空法有啊。所以说后来大乘佛教兴起，一直认为小乘佛教不彻底，小乘佛教执着于法体实有，这个是一个大缺点。第二个四个就是所谓世尊为大乘者说般若诸法皆空之理，心境具空， 指的是大圣的空中。那么第三视角呢，说世尊以三执性、三无性之说，坑顶非空非有的中道角，指的是大乘右宗。这个说的就是大乘右宗，指的就是唯识宗。那么在我国唐代，玄奘三藏，玄奘大师游说印度的时候，曾经在那兰陀寺跟随着接线论师说了瑜伽师地论，给瑜伽师地论的十种支论，学这一系统的唯识学说。这个时候接线已经106岁了，为世中的大长老，大家一直尊称他为正法长。这个所谓盘教，唯识宗有唯识宗盘教的方法，华严宗有华严宗盘教的方法，天台宗有天台宗的一套盘教。盘教盘到最后，总是认为我这一个宗派跟佛陀的正法、跟佛陀的本怀是最接近的，也就是说我这一个宗派是至高无上的，是最圆满的。事实上如果按照这个佛教史历史演变的轨迹来看，这些盘教都没有多大意义，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真正佛教经典的出世跟历史的演变，跟那个三世盘教、五世盘教什么的都不相符。这个是外外的，我们不必管它，我们只是讲唯识宗的建立。我们前面说的是印度瑜伽行学派的成立经过，那么就是由五浊世亲他们两位建立了瑜伽行学派，又称为唯识宗或者法相宗。而在我们中国，是在玄奘大师在公元600多年，也就是第七世纪的时候，到印度去取经学法，后来给经典带回来，开创我们中国的唯识宗。我们现在看第二，中国唯识宗的建立。玄奘大师是我国十大译经家之一，他是唯识宗的开创人，他俗家姓陈，名文，他叫陈文，河南偃师人，偃师在洛阳以东70华里，也就是30多公里的地方了。我前年到洛阳专门去看了偃师新建的一个玄奘寺，外观看起来很像样子，三门高大，围墙很漂亮，可是进去一看呢，那个玄奘寺是原来白马寺的主持一个海法老和尚他来领导着创建的，但是工程没有完，他前年过世了。他过世以后呢，这个工程整个就停顿下来了，里边住了20多个老的70、80岁，小的10几岁的女众尼姑。以后这个庙什么时候能够盖得起来就不敢说了，因为最有力的支持领导的人已经往生走了嘛，这个工程就停顿了。玄奘大师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对我们中国文化最有贡献的人。玄奘大师是偃师人，就是洛阳以东35公里的地方。他是隋文帝开元20年出生，他有一个哥哥名字叫做陈昌杰，早年在洛阳净土寺出家。那么玄奘他在13岁的时候跟着他哥哥一起出家了。在隋朝以后就是唐朝，唐朝建国，唐高宗武德元年，那个时候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唐朝占据了长安就先建国了。但是事实上啊，天下啊，说群雄时期各地啊， 占据一块土地啊，都可以称皇帝。那么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玄宗跟他哥哥到了长安，长安那个时候也不太平，所以他们停留没有多久就到了成都，到四川，四川那个时候太平。为什么？一般中国历代的战乱打仗都是在中原，都是在河南，建会也有在陕西，凡是建都的地方都是战争最多的地方。为什么？改朝换代大家都要先要攻下国都，所以说长安开封是在历史上面打仗次数最多的地方。而四川那个时候呢，因为它站在地点偏远，没有打仗，所以复发也很长荣。这个时候玄奘跟他哥哥两个人到成都参访，在那边受了居住戒，同时还到湖北去参访过。到了武则五年又回到长安。那个时候有一位法常法师，有一位僧辩法师，这两位法师在长安将十大圣论以主持说说，各异宗徒圣典已有一回，不知说从。每一个人讲经虽然是同一本经，但是讲经的人说讲的都不一样。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我知我见，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见解，因为见解不同，同样一句话解释出来的意义就不一样。我们现在报纸上面不是常常登着吗？戒毒，戒毒。我们想着说话还要戒毒吗？你仔细想想啊，真的，同样一句话可以做好多种不同的解释。而当时